这就是第一堂讲的就是平安哈。我们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。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平安是耶稣保证应许他留给门徒、给信徒、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。这个平安呢，是神给的恩典，神给的恩典，耶稣给的恩典，是因为他为我们平息了上帝的震怒而给我们的。虽然他离开我们，当人间小孩子的父母离开小孩子的时候，小孩子常常是不平安的。那么当耶稣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也理当不应该平安，但是耶稣说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，我把平安给你们。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、每个基督徒有的。那我们就希望能够了解一下神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。我们会先从不平安是什么来讲起，我们会举一些例子。不过我们也先说明平安是指的什么。平安英文是 peace， 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字眼叫 shalom 啊，耶路撒冷一个平安的城是 shalom， 平安 shalom 就比英文的 peace 要丰富很多哈。平安 peace 基本上是讲到和好，加上安全、安定。平安在圣经里面所能领受到的，主要不是指环境很理想，环境很理想是很重要的。你今天在一个譬如说贝鲁特啊、黎巴嫩啊这些地区，天天都是炸弹，这里爆炸那里爆炸，常常都有什么暗杀或者这一类的事情，你会觉得不平安。我们在比较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，我们走过去会觉得不平安。如果你迷信的话，你在最安定的地方也会不平安。昨天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小小的退休会，我和康师母去参加，在新店。那么我们住一个饭店，那么吃完饭以后，晚饭以后，我们就想散步。那在山上，那么我们散步就看到有一些旅馆呐、那么我们希望走过旅馆到比较安静的地方，就走过旅馆了。真的很快就变得很安静了，一个山坡，大概就从旅馆到那个山坡，大概几秒钟的时间，十秒钟，我们走了大概不到50公尺，就非常的安静，安静的不得了，而且很黑，再一看两边都是坟墓，然后后来走出去的时候，发现是空军的公墓，很安静，很漂亮的一个公墓。但是如果你是迷信的话，走在那里两边都是死人，你会觉得不安。在圣经里提到的那个平安，主要不是指环境很理想而已。环境很理想，一个有很多保全或者这个地方保护得很好，不一定是平安的。我自己觉得像我们看 Godfather 这一类的教父的电影，那些黑道的人所住的地方，甚至像那个 Michael 住的地方，是湖中的一个岛，有好多的保全人员，任何人要进来都会经过电视的筛选，应该是很平安的。但是越有这些东西，越显出这些人的不平安，心中极大的恐惧。平安将来一定是有完全包括环境上的美好，但是现在主给我们的平安主要是指着心灵的健康。我们心灵健康，心灵怎么才能健康呢？以赛亚书32章17节说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。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被称义的，或者我们用华人的话来讲说，不做亏心事， 半夜不怕鬼敲门。如果你心里是正直的，或者你认识上帝，上帝称你为正直的，这个你就能够平安。从这样来看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在信靠神之前能够得到平安，因为我们都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有不义的情形。犹太人他们最自豪的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上帝把他的诫命赐给以色列人，非常清楚的给他们一本最完整最美好的法典，你遵守就可以幸福快乐，不遵守就有祸患。以色列是所有民族唯一有上帝律法的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非常荣幸的选民，这是他们最幸福的。其次幸福的，甚至可以说一样幸福的，是他们有一个献祭的制度。律法给你很好，你知道怎么样遵守然后得到幸福，很好。但是律法给你，如果你不遵守，那就有祸了。你违反了上帝美善的律法，你就有祸了。那以色列人也会违反上帝的律法，有祸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有一个很自豪的，第一个是有法律，第二个是有献祭。法律是遵守了就有福气，献祭是当你不遵守违反的时候一个补救的办法。其他民族神没有给这样的制度，虽然有类似模仿的。我们在台湾看人祭拜的时候，现在很多初一十五都看到人烧香祭拜，我们看到宗教非常的流行。但是就我所了解，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经验，祭拜在台湾恐怕在所有的地方基本上没有赎罪的意思，有贿赂神明的意思，有给神明快乐让他祝福你的意思，没有赎罪的意思。你看广告，这个祭拜最好买好的水果，好的什么东西，没有说好的这些东西可以赎你的罪，没有。犹太人的献祭里面，赎罪祭、赎愆祭都是当你犯罪了，借着牛羊的血可以赎你的罪。不过任何一个人稍微有一点理智想一想，也会知道不太可能。我犯了罪，得罪了人，得罪了神，然后杀一只牛杀一只羊，我就没有罪了。你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有一个平安的良心。事实上如果你犯罪杀了一只牛杀一只羊，你应该罪恶感更重啊。我害得一只牛一只羊死了，希伯来书九章九节就说，犹太人所献的礼物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你知道以色列的圣殿的特点吗？我们现在圣殿是毁掉了，那里是一个清真寺，有一天可能圣殿会被重建起来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会去看圣殿。所罗门建的时候这是够辉煌了，耶稣时候希律建的那是更辉煌。但是在那个辉煌里面，你以为那个辉煌跟你现在在欧洲看到的大教堂一样吗？很富丽堂皇，很神圣庄严吗？第一个，圣殿不是很大，不管是所罗门的或希律的，希律大一些，但是也没有非常大。第二个，圣殿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味道，不是富丽堂皇，不是香水，圣殿跟台湾的传统市场有一点很像，臭得不得了。你说怎么会臭得不得了？腥臭味很重，因为圣殿最重要的就是杀牛杀羊，有那个血。说的难听一点，先知有讲过，血流成河啊。所以圣殿里面需要烧香，其实除了其他宗教的意味以外，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好像驱逐那些 虫啊、苍蝇这些东西，因为有血腥的味道。希伯来书在这里讲，以色列人最自豪的献祭制度，实际上不能给人平安。牛羊的血怎么叫人礼拜的人良心能得平安呢？那我们今天好像也是有人流血让我们得平安，不错，耶稣为我们流血，耶稣为我们死，这赎罪向来大家都觉得一定是这样，也没有错，是耶稣的工作。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本体来讲不能分开的，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就本体来讲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。但是就工作来讲，好像勉强我们可以说，创造是圣父的工作，救赎是圣子的工作，成圣是圣灵的工作。这里面最没有疑问的就是救赎是圣子的工作，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复活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也不能够把圣父和圣灵排除了，希伯来书就这样讲。希伯来书说，动物的血不能除人的罪，本来我们想一想也不能除罪嘛。那谁的血？当然是基督的血，基督的血能除我们的罪。可是那个血有什么功效？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？为什么它有特别的功效？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这里应该有圣灵的含义，就是耶稣的死、耶稣的生，不是一个普通人的生和死，他的死和他的生里面有永恒的成分，这个永远的灵就有永远的神的含义，就是这不是一只牛羊的死和一只牛羊的生，这是永远有效的。这个永远的灵，这个圣灵，基督借着这个灵，他所献上的，他的血所流出来的，不仅可以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平息上帝的震怒，而且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。中文翻心，小字说是良心，应该是良心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翻成心。我们的良心不平安，因为我们生活中天天有死刑，也就是我们做一些犯罪的事情，让神不喜悦。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认识基督的宝血，认识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，多么好的话，我们的良心会平安，我们服侍永生的神会有平安。我们讲这些就是说，我们比犹太人要更有福气。当然犹太人里面，旧约里面也有很多人是得救的，不是他献的牛羊的血使他得救，是他对神有信心得救，是他听神的话而得救，神的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让他就能够得到拯救。那么不管是犹太人，不管是外邦人，我们回到平安这个议题上面，就是人都有不安，人都有害怕，都有恐惧，我们怕鬼，我们怕老，我们怕考不上学校，我们怕生什么重病，我们活在恐惧当中。路加福音21章26节，耶稣说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都吓得魂不附体。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看到的，独裁者、黑道的老大，或者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或多或少会有的，就是我们不安。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很多有钱的人、有地位的人，他们有很好的保全设备、保安设备，越有这些越显出他不是一个有平安的人。你的不平安，鬼吓你，病吓你，老吓到你。其实最基本的有一个我们不要忽略的，最基本的我们在恐惧当中 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，神要审判，神要让我们受到，不肯听从神的人受到他的惊吓。利未记26章36节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，一个人可以恐惧到什么地步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当你们一再得罪我以后，我会让兴起刀兵，让你们很多人死亡，然后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。这是下面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啊，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。叶子被风吹的声音会让他惊吓。就好像我跟康师母前天晚上走在那个坟地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如果不信主的人唰唰唰唰的声音恐怕会追赶他。叶子被风吹的响声，很诗情画意，但是不信主的人就在恐惧当中逃跑，他们要逃避，向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却要跌倒。那个有的人说群众是愚昧的，好多群众产生的暴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，是自己吓死自己的，大概很多的这种事件都是如此。你记得上海前几年有一次过春节的时候，有一个晚上的音乐会，那音乐会后来就乱起来了，乱起来就踩死了好多人。其实那么大一个地方，大家都在听音乐，本来听得好好的，也不会乱嘛，就是恐惧之下就争先恐后，然后把自己踩死了。彼此之间，我们不是笑外邦人，基督徒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形。那么斯布珍他的大教会有好几千人，接近上万人，那是木头制作的一个教会，那么每次都坐得满满的。有一次斯布珍在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喊了一句失火了，大家就争先恐后踩死，就在斯布珍眼前踩死了好几个人。斯布珍后来有忧郁症，跟这个也有关系。就我们会在恐惧当中自己吓自己。这是利未记26章36节，生命记28章67节也讲到这种不平安，这种恐惧。你因心里所恐惧的，眼睛所看见的，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，晚上必说巴不得再到早晨才好。各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当我们心灵脆弱的时候，我们不能面对任何东西。白天的时候，一想到白天一天会发生的事就害怕，哎呀，到晚上就好了。晚上的时候一想到黑黑的就害怕，哦，白天就好了。我觉得圣灵感动摩西所写的真是很生动啊。叶子被风吹的声音会吓得你跑，白天你会说最好是晚上，晚上说最好是白天，不能面对现实。为什么会恐惧？我刚刚说了，我们怕鬼，我们怕老，我们怕死，我们怕病，这些都是可怕的，但是这些最终的是我们跟神没有和好，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而没有跟神和好，我们就害怕。第一个杀人的凶手就是该隐，他敢杀人，那他是很狠的。而且你看他的故事，你发现该隐和他的子孙非常有能力。该隐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造城的人，他的子孙产生了铜器文化、铁器文化，还有音乐艺术，他是很聪明的人。但是他杀了弟弟以后，他成为一个很害怕的人，跟我刚刚讲的流氓、黑道或者任何一个良心没有被耶稣的宝血、被耶稣的爱、 被圣灵的大能所感动的人，他就在恐惧当中。耶和华给该隐的处置是非常轻的，没有杀死他，没有处死他。耶和华就说，地不再为你效力了，你要在各地流浪。那么你要在各地流浪，地不为你效力，其实就科学来讲，神也是给该隐一个很大的恩典，这叫轮耕啊。这个地方耕种一下，因为那个时候土地不肥沃，土地肥沃是挪亚洪水以后的事。挪亚洪水之前，地受咒诅是很贫瘠的。那么该隐在这里耕了一段时间，神叫他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说起来对他也是好处。但是该隐听到这个说你要在各地流浪，他就说了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很多聪明人就问问题了，我不知道你问过没有，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只有亚当、夏娃、该隐、亚伯，还有可能他们两个人的太太。那么亚伯没有讲就算了，亚伯已经被杀掉了，这个世界只有三个人，亚当、夏娃、该隐，最多还有一个该隐的太太，四个人。该隐自己不会杀自己，所以有三个人可能要杀他，一个是他爸爸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他太太，哪里可能变成一个恐慌的人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，没有别人呢。 Well，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很难回答，它的重点在提醒我们一件事，该隐显然是圣经上说他跟他弟弟讲话，讲话讲着讲着就把他打死，就是该隐在好有一点出其不意的情形下杀了他弟弟。人做什么样的事，常常就会觉得别人会同样的来待他。一个小偷很难睡好觉，因为他都是在人家睡得很好的时候去偷东西，所以他每次要睡好了，不能啊，小偷会来。一个扒手在捷运上经过红树林，经过任何一个美丽的景点，他都没有心去看风景，他永远错过风景，因为他就是在人家看风景的时候偷偷的偷人家的东西，所以他不能轻松的看一下风景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人家要来偷他的钱包。这叫自作孽不可活，你怎么待人你就觉得人家会怎么待你。该隐出其不意的杀掉自己的弟弟，他当然就恐慌嘛，老爸可能杀我，老妈可能杀我，老婆可能杀我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，被迫害妄想症。因为他没有跟神和好，圣经里面这些没有平安的，我们说了，我们今天先从这个不平安的讲起。该隐是一个例子，能干、聪明、果决、勇敢、很狠，但是很恐惧，充满了害怕。约瑟的哥哥们也很狠，约瑟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在示剑城杀了很多人，约瑟的哥哥在他们那个地方所表现出来的，事实上你看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在迦南地表现出来的，你会稀奇两件事，一个是神为什么把亚伯拉罕带到这里，迦南地实在不像是个流奶与蜜之地，土地并不比亚伯拉罕原来去的地方好，也人呢就更邪恶了，迦南人非常的邪恶，索多玛俄摩拉是代表而已。神把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，其实预表了一件事情，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流奶与蜜之地，可能都是充满了凶杀邪恶的。我们的神 要他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靠着神的话、神的爱，让这个腐朽的世界转换为美善的。我们所在之地，我们散发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我们所在之地，我们传扬福音会有所改变。但是困难的在这里，你去改变人，除非你真是靠着上帝的大能，很不容易。环境来改变你，也除非你有好的大能，上帝的大能与你同在，你很容易被坏环境改变。你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记载，从亚伯拉罕到那块地，到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雅各的儿子们离开迦南地那段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雅各的子孙一代比一代坏。亚伯拉罕算正直的，以撒算老实的，但是以撒的生活里面已经不少说谎的事。雅各就更诡诈了，雅各的儿子就是诡诈兼加残暴了。约瑟的哥哥是很残暴的。当然这里又有一个正面的地方，旧的以色列建立在这十二个儿子的身上，但神还是使用了。新的以色列建立在十二个使徒上面，也是软弱的，但是教会就被建立起来。教会不是圣徒建立起来，圣人、圣天使建立起来的，教会是使徒蒙召了，有圣灵了，一边叫一边牧养，一边学习，一边犯错，甚至一边犯罪，甚至一边闹各样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坚信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，这很奇妙的。我说这个只是约瑟的哥哥很狠很坏，流便老大上爸爸的床淫乱，老二西面，老三利未十几岁就在示剑城杀人，然后犹大也不是一个好东西，当他知道他媳妇他玛怀孕的时候，查也不查就说把他烧掉，很狠狠的。他们敢把自己的弟弟卖掉，本来说是要杀掉的，你就知道这些人并不好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他们不好，但约瑟很好。约瑟被卖到埃及做了宰相，22年以后他们团聚了。在创世纪45章第3节，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。晴天霹雳，他们最不敢看到的人他们看到了，不但看到了，他们应该也想到那个梦，他们要向约瑟下拜，他们果然向约瑟下拜了。现在讲不出话来了，你曾经得罪伤害的人，现在这个人掌你生杀大权。第4节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。这时候他们都呆住了，约瑟讲什么他们当然都听啊，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我没有忘记你们把我卖到埃及，我是兄弟，不过是被你们卖的，所以现在要算账。所以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。我们非常感谢主啊，这是一个宝贵信心下产生的智慧和爱心。不要自忧自恨，因为是什么？各位，任何事的答案都很简单，从我们基督徒来看，任何事的答案就是神掌权。神在每件事上有他奇妙的旨意，很多事是想不通的，很多事是说不通的，很多事是我们觉得完全没有道理，甚至黑白颠倒的。我们也不否认很多事我们不能解释， 但是我们相信因着耶稣的十字架，任何事我们都相信神有美好的带领。旧约新约的圣徒都懂这个道理，即使旧约还不知道道成肉身的事，或者不清楚知道，他们都懂这个。约瑟说啊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约瑟为什么会被卖？哥哥想卖他，哥哥想杀他，以实玛利人有贩卖人口的商队，不管是以实玛利人或米甸人，因为埃及是一个很大的奴隶市场，这都是人间的邪恶。我被卖来是因为你们的坏，我被卖来是人口贩卖制度的坏，我被卖来是埃及的奴隶制度坏。但是这些坏制度之上有上帝差遣，你们卖我是要害我，上帝是要我保全生命。你们卖我是要赚一点银子，要打击我，神把我带来，神把我差来。各位，这很了不起，这很难想象。诗篇里面也讲神差遣约瑟到埃及地，整个的事情你看不到神，你看到的是哥哥的嫉妒，你看到的是哥哥的邪恶，你看到的是贩卖人口的邪恶，你看到的是埃及奴隶制度的邪恶。这里没有神，可是约瑟看到这里有神，哪里都有，是神差遣的，而且目的就是要保全生命。不要说现在讲了，以前讲呢，约瑟被卖做奴隶的时候，来到埃及的时候，圣经一个字都没有讲他做奴隶的生活，没有讲他怎么被打，没有讲他怎么被骂，没有讲他怎么被歧视，没有讲他怎么学会埃及话的，没有讲人家怎么看不起他。约瑟死的时候，他哥哥都还在，虽然我们今天看还是超过百岁，不过在创世纪里和约瑟那个时代，约瑟的年龄是比较小的，早一点死的，比他哥哥要早死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做奴隶的时候伤了身体，有可能，但是他心里没有那个怨恨，因为他知道神差遣我来。现在这地饥荒已经两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他再一次强调，神差遣我带你们以先来，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了不起啊！当然不信主的，或者我们小信的时候，这是乱讲，这是颠倒是非，这是一厢情愿。可是圣经的确是这样讲，整个的邪恶，整个的嫉妒，整个的人贩卖人口制度，整个的奴隶制度，在一个属神的人身上都变成正面的。一切就是要救人的。所以第八节，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是神。他又使我如同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他安慰他们，他高举上帝，他也让我们知道他有平安。约瑟有多久的平安我们不知道，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有多少平安我们不知道，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有多少平安我不知道，但是一定有挣扎，一定有抱怨神，一定有想死，一定有说主你怎么这样对我，我没有做错事，怎么越做对 越倒霉，做的对变成奴隶，做的对变成囚犯，我对人家好人家都把我忘记了。他会有疑惑，会有难过，但是他始终有一颗信心。我有点稀奇，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伟人，没有提到约瑟，他实在是很有信心。差我来的不是你们，是神。当然差我来的是你们，把我带到这里来是你们，是奴隶贩子，是，但是更是上帝。十五节，他就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，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。好啊，感谢主啊， 兄弟和好啦，有和平啦。各位，恐怕没有，恐怕没有和平，恐怕没有和好。为什么？17年以后，约瑟的兄弟雅各全家来到埃及，在埃及住了17年，都很平安，都很好，而且他们人口增加了很多。17年，约瑟跟兄弟和好以后17年，雅各死了，他们爸爸死了。创世纪50章第15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：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父亲一死，约瑟的哥哥就吓死了。哎呀，这下父亲死了，保护我们的没有了，约瑟会报仇的。单从这句话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过去17年，他们没有平安。为什么没有平安？我觉得他们少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没有跟约瑟和好。你说有啊，刚才我们看到的约瑟讲的不是很对，约瑟讲的很对，约瑟讲的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兄弟在当时少做了一件事，其实很简单，对不起，他们没有说，他们没有说对不起。犹大有说过类似的话，犹大说：当年我不是告诉你们不要杀这个童子吗？流便这样说，但是不管是谁都在约瑟被卖上有份，约瑟饶恕他们，原谅他们，安慰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但他们自己没有说这个话，他们没有说对不起。好了，现在爸爸死了，他们担心了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他们又说谎了。这是创世纪里最后一个谎言哈。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。各位，这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嘛。爸爸死前跟我们讲，要我们转告你。哎，那爸爸干嘛不直接讲啊？这么重要的事，他直接讲嘛？怎么要捏？怎么要转化来？要是我们来转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：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；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约瑟当然很难过嘛。难过就是，哇，我这样安慰鼓励保护，做了一切说的行动来爱你们，你们还认为我在心怀愤怒，你们还觉得我要找机会杀你们，爸爸一死我就会杀你们。约瑟就哭了。18节，他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：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你们的意思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各位，约瑟讲的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教义。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不能代替神。但是你看清楚一点，我不能代替神做什么？我不能代替神处罚你们。似乎他在说，我可以也应当代替神恩待你们。这伟大的地方，我不能代替神来处罚你们，这是神的事，但我可以，我应当，我有责任代替神养活你们， 他用许多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之后他们兄弟之间有没有和好，感情怎么样，我都不知道了。但是我希望约瑟的哥哥有平安了。要有平安，要跟神和好，要跟人和好，当然很多时候是很困难，起码我们要有这颗心相信上帝。另外有一个也是很勇敢的人，后来变得很胆怯，没有平安。该隐是勇敢，后来胆怯，没有平安，害怕。约瑟的哥哥也是。还有就是扫罗，扫罗原来是一个勇士，后来他的特点就是害怕，因为他不以耶和华为神，他以王位为神，他以百姓的意见为神，他不以耶和华为神，不以耶和华为神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愁苦里面有一个就是害怕，就是没有平安。撒母耳记上17:11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极其害怕。他们看到哥利亚，他们没有看到上帝，他们看到环境，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应许，他们就变成当神不是我们的神，神不是我们的主，赐平安的神我们不再依靠他，我们就没有平安，我们就惊慌，就非常害怕，就什么都害怕，风吹树叶的声音都叫我们害怕，白天的太阳叫我们害怕，晚上的月亮叫我们害怕，我们恐慌，我们恐惧，我们草木皆兵啊。扫罗以前勇敢的时候他不怕，他面对敌人他是勇士，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使以色列的妇人穿漂亮的衣服，这是大卫纪念他的时候写的。他怕非利士人，他怕大卫。撒母耳记上18:12，扫罗惧怕大卫。他干嘛怕大卫呢？大卫根本没有害他的意思，大卫只会帮他不会害他，但是你心里被魔鬼扭曲了，你就胆怯，你就害怕，你就重伤人，你就恶意待人。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那你怕什么？你就亲近耶和华嘛，耶和华再跟你在一起，你就没有需要惧怕大卫的，你更加喜乐。怕，越怕就越失常，越怕就越不正常。我们中国人说利令智昏，其实惧怕也叫智昏，让你的判断错误，让你上魔鬼的当，甚至被诈骗集团欺骗。怕非利士人，怕大卫，都是不需要有的，但是他会惧怕。撒母耳记上28:20，扫罗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。扫罗可以说是大能的勇士，惧怕致死。最后一个惧怕的人是比拉多。约翰福音19:5，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色袍，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。第六节，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，就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。第9节，又进衙门对耶稣说，你是哪里来的？耶稣却不回答。比拉多照历史的记载，圣经上以外的历史的记载，比拉多是一个很大胆妄为的人。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，罗马人注重的，尤其是罗马军人，罗马的官注重的第一美德应该就是勇敢。比拉多能够做到巡抚一定是够勇敢了， 他又统治整个的这一块地方，也一定是够勇敢的，非常勇敢。但是当你给魔鬼抓住小辫子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一个害怕的人。你在整个审判的时候，尤其约翰福音的记载，比拉多好像一个小丑一样。那些犹太人是坏蛋，比拉多像一个小丑，比拉多像一个小丑一样被这些犹太人摆玩弄。他们要他钉耶稣十字架，比拉多最少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。那就很简单嘛，查不出他有罪，照我们罗马的法律他就应该被释放，如果我不把你们起诉诬告别人。比拉多为什么害怕？比拉多害怕解经家让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看圣经仔细一点的话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，犹太人应该是先跟比拉多商量好了，应当也有贿赂，我们要抓拿撒勒人耶稣。所以那天晚上有千夫长去园子里，如果不是比拉多下令，没有人敢动用罗马的军队，然后要速战速决，赶快审判把他处死。比拉多不应该接受这个贿赂的，他不应该接这个 case， 因为耶稣完全没有罪嘛。但是也许贿赂的银子数目很高，比拉多就拿了。你一旦走上魔鬼的路，走一步就会被他勒索两步，走两步就会被他勒索四步，走越多你越胆怯。比拉多胆怯了，无欲则刚，有意则安。你有欲望你就糟糕了，你有正义你就不害怕。他好害怕。他说你们定他十字架，这哪是一个巡抚讲得出来的话？你才有权柄，你怎么把这个推在犹太人的身上？他该死，我们有我们的法律，他该死，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圣灵在这个时候给比拉多的光照很深的。犹太人以为说他自称他是神的儿子，哦，这个人该死，亵渎上帝。比拉多一听，啊，这个人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哇，万一他是神的儿子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能杀他？就越发害怕。他就再进那个旋转门，比拉多是走进走出，走进走出，因为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。你从哪里来？耶稣不回答。在别的福音书里有讲，比拉多最后一次本着他的良心和训练和他的罗马的美德，他说我查不出他有罪，我要把他释放了。犹太人说如果你放了他，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，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不投票给你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怎么样？各位，你不能够被任何魔鬼或者是合理的东西挟持。选票算什么？民意算什么？神意最重要，没有比神的意思更重要的。我们求主怜悯这些看来勇敢的人，都是不勇敢的，因为他们远离了神。我们最后很快的看一下我们怎么有平安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忧愁翻的不是很好，这里这个字应该翻乱，你心里不要乱，包括了忧愁，包括了紧张焦虑。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各位，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要走的时候，有他的门徒很忧愁，这个我想我们都能体会。 有朋友，好朋友到你家，你预备迎接他，很快乐。好朋友，你要送他走，很难过。现在耶稣要走了，耶稣告诉犹太这些门徒说：“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不过我要去的地方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会再来接你们。”当然，本来这些门徒很忧愁，可是你看路加的记载，不管在路加福音，在使徒行传，最后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们分开的时候，门徒没有忧愁，他们很喜乐，因为耶稣应许他们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。各位，这句话很简单，但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。不信主的人，没有人为他们预备将来的地方，没有人。如果说有预备，只有预备硫磺火湖。神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现在在预备那个地方，准备再接我们过去。那么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总还是不安，没有关系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感谢主，亲爱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。有了圣灵，就有了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有了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就有了教会，就有了一切。是耶稣差遣他来的，是耶稣求父赐下来的。这个世界不能领受，他们看不到他，他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，也在你们里面。圣灵，真理的灵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这个世界上很多真理是 truth， 真理比 fact 事实，比 reality 实体要更深刻。事实有的时候不叫你自由，事实有的时候叫你很痛苦。你看了老公的手机，你发现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事实，那叫你很痛苦。真理不违反事实，真理比事实还了不起。真理是事实的创造者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让我们借着圣灵，就是真理的灵，让我们认识真理。当然最主要是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我们的真神，认识他一切的美善，但是也包括让我们头脑心灵被打开，看到主的荣耀。各位，你看报纸，你听媒体，不管是假的是真的，即使是真的，不给你盼望，叫我们很伤痛、忧伤、难过。愿我们有神的话，愿我们有神的灵，有神的灵，有神的话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自由，我们有那个认识上帝，神不再对我们愤怒的那个平安。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换来的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。主啊，这个世界不平安，这个世界因为罪恶，因为神的怒气，非常的不平安。求主给我们平安，是你应许的，在基督里的，在圣灵里的，在你的话语里的，在你的身体里的，在你的教会里面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